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叫正宗分，说明这一部经的宗旨。换一句话就是，这一部经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在正宗分。幕后有一段呢，叫流通分。啊，这一段在我们一般世间做文章是没有的。唯独佛法有，这一章里面的意思是希望我们接受这部经典之后，不但自己要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而且还要流通设方，流通后世，他这个意思在此地啊。所以佛法是一切众生的佛法，不是某些人专利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经典啊，这从前没有啊，现在有，那个后面版权页上印上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四八个字啊，跟流通分呢是完全对立了啊。流通分是劝你流通嘛，你还要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么换句话就只准我流通，是不准你流通啊，这是违背了佛法啊。我们看过去所有这个经典的课本，你看看绝对没有这个字的啊，都是什么呢？幻影翻印的功德无量啊，这个幻影观翻印功德无量就是流通分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佛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都有流通大法的责任。而流通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将来我们在经典上会读到啊，会研究到啊。你说我们讲解印经是流通啊，是流通的一种啊。传法立身是最重要的流通在古代印度西域的高僧，像安世高、鸠摩罗什大师，他们到中国来，建道场、传佛法，这是流通里面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讲经呢时间短暂，讲完了大家就散了啊。几时听到过在这里讲一天经啊，这个地方人听了之后就开悟证果了呢啊。如果在这里讲了十天半个月，或者讲个一年两年，听众里头没有开悟的，没有正果的，只能算是给众生呢种一点佛法种啊，做一点佛法宣传的工作而已啊。这是流通的枝末，不是根本啊。所以根本的呢是建道场，建道场也不是说是建一个寺庙，而是建立宗旨，建立道风与学风，这是流通里面最上的上乘的。那么佛法初到中国来的时候， 是宣传的，这是粗传的。什么时候在建立呢？就是十个宗派的时候，建立的时候啊，我们中国才算是真正有了佛法了啊，有开悟的人了，有正果的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从这个是南北朝啊，这是将将开始，隋唐的时候正式建立了法华天台啊，三论唯识啊，禅教律论的时候，都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每一个宗派都有开悟，都有正果的，这叫做建大乘啊。如果这个里面没有道风，没有学风，没有开悟，没有正果，这只有场，不能叫道啊，是大家聚会这个场所，有场啊，不能讲有道啊。由此可知啊，佛法对于流通的重视。流是像水一样，它要向外流的，不是止于自己。啊，我们看看过去这个历代诸大师。有许多大行菩萨，像龙树菩萨，叫法宗祖师，就大乘八个宗派都是以他为祖师。这个道场建立了，有人继承了，将他发扬光大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建一个道场。而不是说建这个道场就据为己有了，不是的。啊，那么在我们民国初年，虽然是比不上啊当年的这一些菩萨祖师，给我们做示范的、做典型的有虚云老和尚。你们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啊，他一生发心见寺安身，出家人没有地方修道，没断修行啊啊，他福报大啊，到处啊建寺庙，整修寺院，他那个寺庙一建好了，马上就请一个啊有修有学的出家人就做主持，他就离开了，那个东西交给别人，再去建第二个。他一生当中所建的这个道场，你们在这个年谱里面看，不计其数。谭旭大师，这是天台宗近代的祖师，啊，虽然是中年出家，他出家的时候大概有40岁，中年出家，啊，他活了90多岁，差不多也建了20多个道场，他的作风跟虚云老和尚一样啊，建好了之后就交给别人 啊，到别的地方去了。哪个地方看看没有佛法，他就发心在那里见道场。啊，那么谭虚法师的《影城回忆录》就是他的传记，我们图书馆也曾经影印啊流通，现在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本子，你们诸位都看到过的。啊，那么这个两位在近代上都是流通佛法的典型，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啊，流通佛法给诸位说是修福。啊，是修福。啊，一教修行啊是修慧。啊，因为流通什么就是法布施嘛。啊，我们印经不是经典。啊，我们讲解讲解的时候是人家能够体能够明白经典的大意，这个也是法布施。全是布施。我们建立一个道场，建立一个寺院，啊，供养那个地方也是布施，啊，那是布施大的。六波罗蜜当中，第一条就是布施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就是流通大法，啊，这样才能够续佛慧命啊。可是我们这部经呢，在前面给诸位讲过，它只是啊这个大经里面的一部分啊，因为梵网经呢，全经是一共有61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中的一品啊，这一品。菩萨心地品，啊，在60品当中啊，它是第10品。啊，除这一品之外，其余的部分呢，没有翻成中文。啊，所以《梵网经》翻成中文本呢，只此一品，2卷而已。啊，虽然这个一品两卷。那么这个一品两卷是全部经里面的精华啊，就好像我们金刚经，金刚经呢是600卷大般若里面的一卷鸠摩罗什大师在600卷当中把这一卷取出来译成中文本单独流通啊，但是这个全经呢，以后啊，玄奘大师翻出来了啊，这是600卷完整的本子，我们也有啊。可是不研究完本这个600卷般若，你就读这一部《金刚般若》就够了啊，600卷的精华。通通在一卷当中，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啊，就是61卷的精华就在这一品当中，啊，在这个2卷。啊，那么既然全经有这么多，而这一品呢又在当中。那么这个续分呢一定在前面，流通分一定在后面，那么换句话，我们这个2卷经文呢是梵网经里面的正宗分，所以诸位一看到这个经文开头没有如是我为一时佛的人，没有这个字样啊，因为那个是在续分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啊，它是经典一部分，是正宗分的一部分。 那么就这一部分来讲呢，也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啊，那就是依照啊道安法的这个三分呢，也可以在这个一段里面它也有一个起头啊，一个因由啊，也有证熟，也有啊流通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等续分啊，等流通分的等续。那么经文从二十释迦牟尼佛在第四禅地中，从这个地方起一直到问慈光，光为何等相，那么这一段文呢就等于续分啊。从事实释迦牟尼佛即勤戒此世界众起，一直到下卷四十八千戒这一大段呢，这就是我们这一品里面的正宗分，当然也是全经的最主要的一部分。从诸佛子听十种四十八千戒起呢，一直到这一卷的终了啊，那么就等于是流通分啊。我们读到经文就能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注意看这个是本文，而我们这次发起印的是印注解啊，就是梵王经之解，跟诸位介绍过了。那么这个本子里面呢，因为本子是年代太久了啊，一百多年的这个一个本子，纸张啊很脆，所以为了引印呢而能够保全原本，我们将这个本子拿去裱背了一次，就是后面呢裱背一张棉纸啊。那么这样一裱背呢，我们这个本子至少还可以保存500年啊，这个本子很珍贵。可是这次裱背啊很遗憾的啊，但是裱背工人的时候也是没有常识，里头有7章啊，就是7页他给我裱反了，那么这样照相没办法照，所以我这几天也是在这想办法找别的本子，不合适，找了许多本子不合适啊。那么前天呢王元松同学到我这儿来，他说法师你把这个7章给他打字补进去不是很好吗，我一想这个对呀，所以啊把这个7章的时候拿去打字啊，拿去打字啊，然后再补在里面，那么我们这个注解的本子很快就可以复印啊，很快就可以复印啊。那么印册印好之后，我们就讲解这个注解的本子啊。那么前面诸位虽然没有看到这个注子，我所讲的呢通是注解里面的意思啊，诸位将来可以对照注解本子去研究。那么在此的等续分里头啊也有4段啊，第一段呢是讲化佛说法，我们将经文呢念一念啊。尔时释迦牟尼佛在第四禅地中摩西首罗天王宫，与无量大梵天王不可说不可说菩萨众设莲花台，莲花台藏世界奴舍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啊。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是一小段。 那么这一小段呢，说明了世尊呢给我们叙述心地法门的缘由啊。二十就是无量天人菩萨大众聚会的时候，也就是说十界因缘呢成熟了，大众由这个程度又能力接受，又肯发心受持啊，这个就是机会成熟了。所以这个二十这个两个字啊，它所含的意义相当的深广啊！表面上看的时候，大众聚会这个事，其实大众聚会，如果大家不发心，那还是不成熟；如果大家不相信，也不成熟；如果大家听不懂，也不成熟啊！听懂了又不能照做，佛还是不熟。样样条件都具备了，世界因缘成熟，成熟佛没有不说的啊。为什么呢？前面讲流通大法嘛，不成熟想流通没有办法流通啊，这一成熟的机会来了，赶紧流通啊，要把菩萨心地戒品呢流通给十方三世。释迦牟尼佛这就是说法的本事啊，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啊。这个教主诸位要记住，不是宗教的教主啊，我们称教主啊是教化主啊，就是主持这个教学的啊，好像这个学校的一个学校的校长啊，他是一个学校的校主，他是一个学校的校主啊。那么佛是教化众生，他不讲教啊，他讲化啊，化是讲从成就上讲的，教教而不化，那这个教啊是白费了，没有成绩可以啊。教了之后啊，学生都能变化其知啊，这个教学有了成就了啊，所以我们称为教化主。佛的名号啊是音译的啊，就是这五个字都是梵音，古印度的梵音。那么它的意思在此地必须要说明。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常常提到，佛的名号啊就是他教学的宗旨。佛的名号不同，就说明了他教学的宗旨不相同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小学教学的宗旨跟中学就不一样，中学教学的宗旨跟大学又不一样。啊，那个工业教学的 宗旨跟那个医学院教学的宗旨又不一样。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根性不相同啊，那教学的宗旨怎么能一样呢？但是宗旨虽然不一样，它的目标是共同的，目标就是教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目标决定不变。娑婆世界的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慈悲心，自私自利啊，这是大病。那么佛的教育宗旨当然第一个要治这个病，所以佛的名号当中有释迦啊，释迦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能忍，他能够啊发起仁慈的心啊。那么他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将本性里面仁慈的这个德能呢发现出来，可见的这个名号啊它有用意。其次一个毛病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毛病呢就心不清净啊，心是散乱的，一天到晚呢胡思乱想啊，心不定，所以它名号里头有摩尼，摩尼的意思是寂寞，即是清净寂灭的意思啊，就是心里面一点妄想都没有啊，心得清净啊。由此可知佛这个名号正是他在娑婆世界针对我们众生毛病啊所定的教学宗旨啊。因此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所说的千经万论无非是叫我们以清净心发大慈悲自利利他，佛的意思觉的意思啊，觉而不迷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教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名号。假如啊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了，那么他这个名号行不行呢？给诸说不行了，没用了，因为极乐世界人个个都大慈大悲，这个释迦两个字用不上啊，他都做到了。极乐世界的人心都清净，他不散乱，都是一心不乱，摩尼两个字也用不着的，所以这个名号啊在这是用，到那就不能用了，所以到那要改一个名号了啊，要改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无量觉，娑婆是这个是极乐世界众生已经是觉而不迷了，这个觉要广大啊，要求无量觉。你们诸位明白这个道理了，佛没有一定的名号，在哪个地方再用哪个名号，在哪个场合用哪个名号啊， 这桩事情呢，实际实在讲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我们现前呢，这个身份名号啊，也是各种不同嘛。啊，你要是做生意，到你公司你是老板，人家称你董事长，啊，这是一个名号。啊，回到家里，你的儿女叫你爸爸，又是个名号。你看你在哪个场合当中，你的名号马上就变了吧？啊，所以呀、啊，没有一定的名号啊。那么这个意思明白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点道理。这个名号当中啊，也显示出这个大乘的宗旨。这个大乘法呢，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啊，因为他大慈大悲。这个释迦就是大慈大悲啊，他仁慈，既然仁慈，他一定要救度众生啊，救度众生他必须要跟众生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就不能住涅槃了，不像小乘阿罗汉啊，他住到涅槃那个境界里头，他不跟任何人在一起啊，所以叫不住涅槃。那么他又清净啊，一心不乱，清净无为，哎，他又不住生死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呢？是妄念来的啊。先清净了就没有轮回了啊，这个心不清净呢，你比如起个善念就善道轮回，起个恶念，三恶道轮回，这常说的啊。我们发了一个心啊，修十善，发十善的心，天道啊；发无戒这个心，人道；贪心重的，恶鬼道；愚痴，愚痴是邪正是非颠倒而不能够分不清的畜生道；嗔恚心重的地狱道。可见的，你这个起心动念呢，就落在六道轮回里啊。他心地清净，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摩尼的意思啊，所以他不落在轮回里头啊，那就是不住生死啊啊。所以佛所住的这个涅槃呢，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无住涅槃啊，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个名号里面呢，显示出这个，这是教学的宗旨啊，叫我们要学他一样啊，既仁慈又清净啊。还有一个意思，这个仁必定啊能忍，就是忍辱。我们中国古人造字，这个字里面有很深的意义。你看人这个字是什么？是二人，二人在一起要不能够容忍，这两个人就天天要吵嘴要打架了啊。二人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团体，代表多人，众多之人。我们在众多之人除这个是就是待人接物，这是特别从待人方面来讲，首先学人 所以经典里面讲仁者仁也，六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失忍辱啊，不失是慈悲呀、啊，忍辱是仁慈啊，仁慈里面不但是不失，必须有忍辱。对于一切顺逆境界都能够忍受啊，那么在佛法境界里面更往上提升的有无生即灭，他都能忍，无生忍即灭忍啊，这个名号里面的意思实在是博大精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是把它展开来，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它的总纲领总题目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佛的名号啊，就是佛一代教学的宗旨啊，教育宗旨。那么底下要给诸位说明呢，就他所住在的地方啊，他讲这个经在哪里讲的呢？他在第四禅地中。我们晓得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啊，大致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界28层天，第四禅是在色界最高的一层，那个无色界就不谈了，那是精神的世界啊，所以经里面很少说它。四禅呢，在这个世界里面讲福报最大，这个意思给华严经善财童子参学的善知识都住在什么，都住在南方啊，福尘我们环境看到了有福报的地方啊，第四禅福报最大，善哉不及大善哉，初禅这个大三灾啊，火灾水灾风灾它通通都有啊，二禅没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啊，三禅没有火灾也没有水灾它有风灾，第四禅呢是福报最大的，三灾都没有。那么你注意想象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就最有福报的地方。我换一句话说，这些天众，这是世间呢最有福报的人，这不是很显然的吗？ 有福，这人有福，地才有福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佛常讲啊，一报随着正报转啊，而不是正报随着一报转啊。这人有福了，地就有福了啊。人没有福，找这些风水看相算命，要找一个好地理啊，就有福了，没有那回事情啊。无非是被那些地理先的就把你口袋的钞票骗到他口袋里去而已，哪有这回事情啊。啊，到了时候不灵了，啊，他又有几口了。啊，风水轮流转呐，啊，富人居富地呀，啊，他一句话就推卸掉了。啊，这个地方是好土地，你没有福报啊，那有什么办法了？那么你要有福报，无论住在哪个地方，这个地都是福地。你没有福报，什么样好风水你一去风水都坏了。为什么坏呢？被你的心破坏了。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讲的讲心地法门呐，啊，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不必看风水了啊，不必看什么，什么都不必了啊。你的心清净，心慈悲，就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大福报。我们要相信啊！啊，所以念佛在《小乘经》里面，《阿难问世佛偈雄经》《小乘经》啊，都叫我们学佛弟子，真正佛弟子。绝不会去算命看相看风水啊，占卜啊，去问这个吉凶啊，去选日子，不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晓得什么呢？境随心转，最重要的是修心地法门啊。所以第四禅里头说的这个意思 啊，那么也从这一句当中你就看出这个这一品经它的妙处了啊。所以这一开端你就哦，第四禅那，啊，这个经里面讲的是最有福报的第四禅呢，叫舍念清净地。我们讲三界九地啊，舍念什么？舍一切妄念啊。换句话说，三界之内的一心不乱，三界之内的净土啊，它不是西方净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尽头啊，也要得把妄念断尽，心地清净到这个地方来了。啊，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你不要去打妄想，你一想的时候心就不清净啊。如果你自己啊舍一切妄念心清净了，你现在住的地方就是第四禅啊。跟你旁边坐的时候，嗯，他是凡夫，他是在负责这是凡夫地啊。你呢？你住的是第四禅，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土啊。啊，他看这个世界是误会不清净的 你一看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为什么？心清净啊，心清净啊，看外面境界就清净啊，心不清净，看外面境界就不清净啊。不但这个地方在第四禅呢，而且在第四禅里头最殊胜的一个处所啊，那就是摩西受罗天王的宫殿啊，这个就是第四禅的天王啊。这个世间佛宝最大的当然是王啊，啊，王宫，这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就是福中之福啊，啊，在这个地方讲。那么经里面常常讲啊，摩西受罗天也叫做色究竟天